燕青和李逵连忙付了茶钱，一路小跑出城。老者还在后边喊：“
哎呀，别急，喝完茶再买大白菜也不迟啊。”
燕青火速来见吴用，把方腊这个商机告诉了吴用。吴用一听，激动得不得了，
哎呀，这一下我又有用了。
等吴用把商机告诉宋江，宋江差点跳了起来。
这些天把我闲得光长肉了，前两天上厕所看到我大腿内侧又长了肉，我一个劲儿自责呀，这么多年光长肉却一事无成啊，嘿，现在咱又有机会了。
宋江和吴用之所以如此兴奋，主要还是封建制度惹的祸。在传统的封建体制下，官府内的人高高在上，旱涝保收，宋江和卢俊义这些人不一样，他们都跟临时工似的，必须坚持不懈，靠不停的工作才能保住饭碗。如果没有方腊，梁山的人马过不了几天就要被遣散或者集体转业。现在有了方腊这个商机，梁山人马的番号不仅可以保留，而且还会壮大。宋江对于封建体制无能为力，他只能带领兄弟们自己创造机会，方腊是他们不能错过的商机，也是容易争取到的商机。打仗送死这样的活，没有几个人跟他争。果不其然，宋江提出自己的想法，素元景马上表态支持。等素元景把宋江的想法提给皇帝，皇帝也很高兴，多一批人去拍砖是好事啊，一句话，拍死他们。皇帝火速接见了宋江和卢俊义，对他们勇敢精神进行了狠狠表扬，又把宫里看不上眼的绫罗绸缎赏赐了一批，反正在仓库里堆着也是堆着。宋江和卢俊义领了赏赐和圣旨，正准备走，皇帝发话了，
听说你们那里有个刻章非常好的金大坚，还有个相马从来不走眼的黄甫端，把这两个人都给我留下吧，你们留着也没用。
宋江一听心里不情愿，但嘴上也不敢说，皇帝要人还能不给吗？
给。
皇帝留这两个人也有用意，金大坚手艺好，刻章能力强，皇帝盘算着让他多刻几个章，自己好往画上盖。听说金大坚刻的假章比真章都真，如果让这样的人给方腊刻成了玉玺，那皇帝的玉玺基本就可以扔了。为了保证本国玉玺的权威性，还是不能让这样的人离方腊太近。至于黄甫端，就更需要了。一年一度的皇家赛马会又要开始了，皇帝已经连续三年输给皇后，这一次得让黄甫端给皇帝找几匹好马。